专家话呢一个巧合似乎超视历史铁律，中共大变将至。港媒话知情人士透露陈全国去向，花51万请陈小春直播带货却惨赔，厂商怒告胜诉。立陶宛议员霸气回应中共，我哋无法保持沉默。菲律宾重大表态，杜特尔特话台海如果开战将会保持中立。全球最长奢华礼车可以停直升机，却被提早淘汰，原因曝光。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7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1年最后一个礼拜，中共高调纪念毛泽东冥诞，甚至打算以此取代圣诞节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这个被认为是中共文化清洗的一步。香港资深出版人颜纯欧在12月27号进一步分析话，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大势来看，中共在总加速师手中正以自由落体速度下坠，一场灾劫即将到来。法广报道说，尽管毛泽东曾经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造成数千万人死亡，但中共官方仍然将他宣传为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在今年的12月26号，为毛泽东捧场的包括张艺谋、湖南卫视、长沙市以及中共国家航天局。政经学者何青年感叹，世界都在下沉左化，但中国这个光景实在太恐怖了。我不知道毛泽东回来对哪些中国人好，张艺谋的作品三分之二在毛时代会被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法广认为，在中西方关系日趋紧张和粉红民族主义躁动的背景下，中共有意用12月26号毛诞来代替圣诞节。巧合的是，12月26号仲是苏联解体纪念日。颜纯欧因此在 Facebook 发文说，毛泽东和苏共，一个千古魔怪和一个暴政，同日一生一死，似乎超视某种历史的铁律。他认为从禁止过圣诞节到北京街道不再使用英文名，中共正在进入文化上的闭关锁国，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上的暴烈、科技上的自我封闭和生活上的困境。中国回到文革关门自嗨的日子不远了。颜纯欧问话，中国能够断绝和世界的交往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12亿中国人明白这条路是死路吗？而此时国际大势亦都在变化，颜纯欧一一列举说，世界亦都正在酝酿可怕的灾祸。立陶宛支持台湾之后遭到中共制裁，中共胁迫欧盟国家不得采用立陶宛的产品零件，立陶宛正同波兰协调准备禁止中共输往欧洲的商品过境，俄国在俄乌边境陈兵，欧盟会议中断天然气输送管道。至于美国、日本、澳洲不吃中共那一套，坚持力挺台湾，中共正挖空心思作出报复，和俄国背靠背双线开打，每个国家都在堆积火药。颜纯欧用前景堪舆、灾变前夕来形容当下的局势，认为中共政权已经到了要决生死的时候。他说，不论中国国内或者整个国际，各种矛盾都在升级，冲突正在全方位加码，和平解决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政治上没得搞，唯有以战争决雌雄。最近同一位朋友谈起未来中国，彼此都好悲观，认为中国迟早来一次大灾劫，灾劫当中受苦的将会是中国百姓。颜纯欧对此感到不忍，亦都对香港、台湾拉响警报，说中共跨台，中国人世成世界难民，难民潮蔓延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受害，香港近在大陆咫尺，怎敢得起难民大军压境？台澎金马指日可至，亦都难免被波及，大家千万要有心理准备。在新的一年将至，在中共以自由落体速度下坠之时，颜纯欧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绑好安全带。 陳全國避免去中共新疆黨委書記時，官媒說中共中央對他會另有任用。港媒12月27日引述消息指，陳全國預料將會出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香港明報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了這個消息。目前這個領導小組的組長職務由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擔任，正巧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自25號起一連兩日在北京召開，在央視新聞聯播26號相關報導的畫面當中，胡春華出席了會議，外界沒有見到陳全國的身影。這一場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傳達了習近平有關保證糧食安全的要求，會議還宣稱做好2022年三農工作，就要牢牢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反貧兩條底線，要穩定糧食面積，大力擴大大豆和油料生產，確保2022年糧食產量穩定在6500公斤以上。中央社提到，中國是美國大豆的最大買主，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後，東北多個省市就曾經要求擴大大豆種植面積，大豆被視為中美貿易戰熱度的指標。在這一場農村工作會議之前，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專題研究三農工作，再度強調保證糧食安全，表示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必須著眼國家戰略需要，穩住農業基本盤。習近平說，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飯碗主要裝中國糧。中共最近一年多以来反复强调粮食问题引起关注，观察人士认为这样与中共所处的国际环境改变和西方各国关系不断恶化有关。以印度为例，中共和印度频繁在边境地区爆发小规模冲突，但在2020年底，印度传媒披露，由于中共传统稻米进口国泰国、缅甸、越南和巴基斯坦等国米价上涨，出口受限，中国30年来首次从印度进口稻米。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网12月22号引述美国农业部推算数据指，中国储备的粟米等主要粮食占了全球库存量一半以上，但中国人口不到全球两成，中共持续大量储存粮食的情况十分明显。日经分析说，纵观历史，粮食短缺多次引发了民众动荡，从而推翻王朝，中共和美国和澳洲的关系恶化，现在面临粮食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个可能是促使中共增加食物储备的原因，而这种囤粮行为可能是造成全球粮价上涨的原因之一。中国直播带货纠纷案越来越多，香港艺人陈小春亦都涉入其中。绿媒上游新闻12月25号引述判决书报道说，内地有传媒公司签下价值51万元人民币的直播带货合同，安排陈小春和网红一起卖按摩器，结果三场直播只是卖出5000元，厂家因此索赔并胜诉。报道指，去年10月一家按摩器公司和这间传媒公司签订一份双十一直播推广协议，传媒公司要提供16场次直播销售活动，其中10场的主持人粉丝总量要大于1000万，另外6场由其他明星达人主播执行。在按摩器公司在按约支付 51.5 万服务费用之后，传媒公司修改该合同，将原定的16场主播改为实际安排陈小春加三名网红，约定服务费减少10万元。最后陈小春在直播时由于没有放置商品连结，导致仅仅直播几分钟，按摩器公司商品就被下架。之后传媒公司安排陈小春的助理补播，但四场直播完成之后，按摩器公司只是赚到人民币5000多元。于是按摩器公司将传媒公司告上了法院，指控其严重违约，包括陈小春未完成直播带货，以及其助理亦都并非原合同约定的流量主播，原合同约定的投资回报率亦都未达到保底数额100万以上。最终传媒公司被裁定赔偿商家近42万元人民币。 立陶宛近来挺身对抗强权的表现颇受各界赞赏，遭中共制裁的立陶宛议员萨卡里埃内在接受法广专访时表示，捍卫民主是不可跨越的红线，即使是小国，面对中共迫害人权的议题亦都不能保持沉默。法广12月26号刊出这一篇专访，萨卡里埃内强调，立陶宛从来不想引发危机或者是破坏同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但面对人权迫害，任何一国都不应该漠视，即使是小国亦都要站出来发声。他表示，我们只是平静地讲，有不能跨越的红线，估不到中共的反应却这么激烈。萨卡里埃内说，中共想对立陶宛发号施令，禁止强化对台关系，甚至想通过制裁恐吓为捍卫人权发声的议员，这些都让人无法接受。立陶宛从头到尾只是在度努力捍卫他们选择的自由。萨卡里埃内还强调，台湾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并没有破坏一中原则。之所以称作台湾代表处，是因为该处代表的不单只是台湾首都台北，还代表着台湾2300万人民。萨卡里埃内提到，非洲、亚洲等接受一带一路的国家正变得更加依赖中共，让中共更有操控空间。他警告说，所有爱好自由的国家都必须清楚意识到，取出部署器里面的奶酪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台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之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近日亦都对台海议题表态，他说如果发生战事，只要他还是总统，菲律宾就会保持中立。据菲律宾国家通讯社，杜特尔特12月23号在位于宿务省的艾布恩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表示，在台海议题上，只要发生简单的误判，就可能导致战争。他研判发生战争可以说是相当容易，但杜特尔特强调，菲律宾军警的职责是保护民众。他说，在他们的权力博弈当中，我们微不足道，这个跟我们无关。杜特尔特还提出，跟菲律宾有关的只有南海议题，但由于力量有限，菲律宾必须以极佳的外交手腕来划船。节庆时分，不妨来看看全球最长的奢华礼车。这一架车名叫美国梦，上面不单只有房间、电视、雪柜、按摩浴缸这一类常见设施，甚至还配备游泳池和停机坪。然而正是过度追求不仅长还要更长的效果，这一辆车从中间断成两截，不得不提早退休。综合外媒报道，这一架车诞生于1986年，是由美国设计师欧伯格以佳特力豪华开篷车为基础打造，全长 30.5 米，创下了世界纪录。这一部礼车配有26个轮胎，前后各有一对 V8 引擎，可以运载多达70名乘客。车上有露天泳池、迷你高尔夫球场，车尾可以供轻型直升机降落。如果想租用美国梦，每小时费用达到50至200美元。不过过长的车身却导致该车没有停车位可用，再加上零件断供等问题，这一架美国梦因为缺乏保养，从中间断成两截，只得在2012年草草退役。所幸的是，美国梦目前已经移到佛罗里达一间汽车博物馆进行修复，或许很快就能够展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